讲台是最暗的地方，这就是你们对崇拜要听到不注意怎么集中讲员，灯光没有弄好。这礼拜堂是租来的或是自己的？这个地方是谁摆的？原来的教会是你们的，原来教会的，我可以不可以移动一下？为什么鼓比讲台更高？我问你啊，不要笑啊！这个中古的教会讲台最高，听众一定在低的地方。现在有一些讲台是比较低，上面高上去看得清楚，为了看清楚，为了听清楚。现在在这里讲到呢，灯光一点都没有，就看最不清楚的地方。所以你应该有两个灯是照到讲人这里，这些灯可以不可以开的？你们租来都不知道，也不问啊。Can you light on these two lights to illuminate the speaker? 可以不可以把灯照在讲员身上？还有这个地方的距离大概是60公分，这个地方大概是100公分，所以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被头挡住，你没有办法看讲员。如果我站在上面，你就可以看清楚每一个人的眼睛，差不多都不受别人遮盖。现在很难动。现在的教会啊，是喧宾夺主。世界的音乐跑到教会来，教会的音乐搬到仓库里面去。重要的教义不敢讲，讲讨人喜欢的地方。这个不是讲的，这个音乐架。我知道。你看这样就是好一点啦。你们看清楚一点了，你今天看不清楚，也等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看不清，再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再看不清，再下个礼拜，一整年看不清楚，所以一整年在做礼拜都看不清楚，听不清楚，那教会怎么兴旺起来？所以很多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先处理好，然后呢就傻傻的，怠惰因循的传统固定的方式。一直错下去，那信仰是如此，教义是如此，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如此，传讲的方式是如此，所以教义就没有更新，没有改变。我从20岁，第一次在从17岁第一次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一进课室第一件事情，找一个站在每一个人看得清楚、每一个人听得清楚的地方，然后请大家安静，我才开始讲。17岁开始，我就先对讲者的责任先尽完。Where should I stand to be easily seen by everybody? What volume should I speak out so any corner can listen clearly to me? 这两个条件弄好了，我才讲。现在这个还是稍微不够高，所以第三排已经看不见我了。你看，那你第三排的第二个人眼睛一半看见，一半看不见。那我了站高一点，你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有的很讲员，也讲员很谦卑，他就站在地上，连上面都不要去，他站在下面，结果人家看不见他，他不要紧，因为他不显露自己，他不荣耀自己，不试着。神要看见你怎么讲，你讲哪一句话，什么表情，那你的表情是要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你眼睛、你的手势、你的体态都变成你讲话的佐证。你讲重要的话的时候，你不会我讲重要的话你要不要听，不要听重要的话，你就重音啊，就我们才能够把话语的信息传讲清楚。这个是宣教学的一部分。 OK， 本来这个不是今天的讲章，我没有预备讲这些的，但这个可以给你们一些改正。有一次我在加拿大讲到这边8个 speaker， 那边8个 speaker， 聚会的地方只能坐150个人，但是后来我一讲的时候，没有一句话他听进去，因为 speaker 打 speaker，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句都听不见，一个字都听不清楚。我知道这不对，我再想下去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浪费上帝的恩典，浪费上帝给我飞了24个钟头的机会，结果呢来等于没有来。 我就听着不讲了。不讲，我说现在请你们比较高的人爬到椅子上，我听三分钟，把这边的八个 speaker 的线全部拔掉，拔掉完了以后，剩下一边出声音。那这一边跟这边距离，那礼拜堂比你们的还窄一点，只有不到八公尺，这 speaker 可以传到比较没有 project 可以传到十二公尺 ，project 比较高的可以传到四十公尺，最高的可传到一两百公尺，所以我看根本没问题，他们就不得不听我的话，因为我有一点凶，他们就乖乖的拔掉，拔完了我再讲，每一句话听得清楚。他们恍然大悟，到我们在这里做礼拜十六年，每个礼拜听不清楚，是谁的错？你自讨苦吃，你自己的愚昧傻瓜，害自己从来不听不清楚。那我一拔掉，全部听清楚了。那么他问我唐牧师，你讲完道要再放回去吗？啊，我说你不要放回去，你叫英文的牧师先听一次，有没有进步？如果有。要不要放回去再说，结果他们后来决定不放回去，因为听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也怎么办，那我说那个 bug speaker 可以拿去卖，像你们有节省上帝的钱，有事半功倍，这个叫做什么 叫智慧。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是智慧之子， the son of the wisdom， because our God is the wisest，The most wise person in the universe, God， 他是真理的本体，是智慧的源头。怎么我们做基督徒就有时候会笨到那个地步？很多事情完全没有思考，只是谦卑，谦卑。我告诉你，谦卑有两种：不肯改进，也不肯受劝勉的，那是顽固，不是谦卑。谦卑是从来不满足自己，一直向真理追求，从来不满意自己，那个继续追求不满意自己的，那才叫做谦卑。阿们。所以我们已经习惯了用最好的名词来遮盖最笨的行动，我们已经用了最树林的名词来呢，这个停顿自己在从不长进的地步，让上帝赐福给我们。那你们现在教会也是一百多人，原来这个教会的人数有多少？我问你啊，你们知道不是原来这个教会的会有多少吗？做礼拜多少人？四十个人。那我问你，你们想预备自己买地皮建礼拜堂吗？中国人来的都不懂奉献，也不肯奉献，也不要奉献，哦，你认为奉献是不必要的。既然有礼拜堂就好了，我们就做礼拜。那传道人死活不管。现在中国大陆很多教会从来不知道他有责任奉献，所以所有的团契的这个领袖就是让他自己吃自己活自己死。很多教会到了几百还是不懂。我的训练不是如此，我的传道人在中国开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只有几十个人，每一个教会都自立自传自养，能够自己生存，而且他们可以供应传道人全家的生活费。我先问你，你们的传道人薪水谁给的？这位美国的母会给的，或者你们奉献的钱给的？回答我，自己奉献的。那我如果问多少钱，你就不好意思回答我了啊！很多中国教会的牧师都是吃苦、贫穷，为什么？因为中国学生没有钱嘛。这句话是假的，因为等你有钱的时候，你要给嘛。很多人给就给个人，让大家知道是他好心，是他爱主，是他有贡献。教会是神的家，每一个人奉献归给教会，全部进入仓库。这圣经的话，十分之一是上帝的，你要全然进入仓库。那从那边教会就选择那些有智慧的人安排钱的应用，免得一个牧师看这个传道对我好，那个这是对我好，这个有钱人对我好，他的心就在有钱人，感谢有钱人，不把荣耀归给上帝，这都是不对的事情。而且每一个人奉献钱的不是为了名，不是为了自己，这些都要教导。如果没有教导，教会就变成不会教的教会，教不会，因为不会教的教不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怎样在上帝的家 尽心竭力做事情。那我的传道人我都训练他们，你开始设立一个团契，有慢慢建立越来越大的团契，小的什么都没有，哎，没有财政，没有什么，为什么？因为这简单嘛，只有几个人。等到大的时候，已经慢慢习惯传统，就不必负责任。最好是租美国人的教会，那么免费的。请问你们中国教会在这个美国人教会做礼拜，你们付多少钱？你可以
3800。
那这啊，一个月3800块，也就是呢，每一个礼拜你用超过400块，超过到800块钱，是吧？到不是900多块钱，算是很贵了，这算是很贵很贵。那有的美国教会说啊，中国人在这边做礼拜就给他免费，这当作我们差传的一部分，我是绝对反对的。很多美国人一方面帮助你，一方面把你当作是奴才来看待，一方面帮助你，一方面看作你是贪心的外国人来做乞丐。所以你们一定要学很多东西。我的教会差人去传道，在台北租一个教会的一个房间，他说唐牧师，他们说不必付了，我们教会负责，因为我们教会经济是够的，就让你们在这里，因为印尼来的学生没有去。我说不，你给我付，而且付也比别人付的更贵。为什么呢？因为你付了，他就知道你不是来他小贪，你不是来这里贪便宜的，你是尽责任的。我们每一个人做人有我们做人的责任，应当付的要付。那教会付了钱给原来的教会以后，你就宣布说我们要奉献，我们支持圣公，那么他们每一个人就懂得就奉献，有奉献就加添。如果是给你免费的，你就慢慢慢慢变成贪便宜习惯，变成慢慢有自卑心理而不自觉，有奴才心理而不自觉，依靠心理而不自觉，慢慢慢你就没有奋发的精神。所以他们呢后来就付，都是印尼的学生，没有什么钱，但是应当给的1/4交出来，那应当交的交上去，以后呢，那个教会就知道这些印尼学生是有骨头的，所以印尼去的都是老公，所以被人家轻看。但唐牧师手下的印尼学生是负责任，是尽责任，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尊重我们。那有一次呢，也是美国回来的博士们。PhD， 我才不管你博士不博士，他们也去到教会，也是要开会，租一个礼堂，租一个地方，那就说可以不可以给我们免费？那个教会的牧师就责备他们说：“你们这些 PhD， 美国读了高书还能赚大钱的人，你们又礼拜堂不肯出钱，印尼来的这些穷学生，每个月照样付多少钱？”所以就责备他们，明白吗？啊。我在美国人教会讲到，我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也代表我的上帝。从树立的眼光来看，神是我的主，但是从术士的眼光来看，我有我背后的民族血统，我不能够随便产生一种让人轻看中华民族的态度。所以每一次国际会议请我去讲道，我带钱去支持他的会议，所以他们就知道这个不是乞丐。每一次我讲的时候，我用中华民族的精神勇敢地讲应该讲的话，把自己跟美国人当成等量齐观，我不能把自己当成附属于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应当责备的话我责备，我们应当坚守的话我坚守，我应当用神的权威讲道的这个口气，我用这个口气讲道，那他们就知道说我们是在国际平等线上一同侍奉的同工，我不在你之上，你也不在我之上。那我如果请美国人到我教会去，我不会把最重要的责任交给他，他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员，他不来做我们的老板。所以美国教会的牧师宣教士到我们中间去，他是顺服我们，在我们中间同样做上帝的工作。你不能一来什么都给你最好，什么都给你让你做头，这是很重要的原则。我从前在马浪省宣教书25年，宣教士来，他们有他们才会给他们的钱，我们照样用我们的权利给他薪水，他有多少钱他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我们给，我们不能给太多，因为亚洲的经济不像美国那么好， 那他们在外面再拿钱，他平安他的事情，他不平安他交出来，就这是他以上帝的责任。所以这些事情照样完全照事理做的时候，我们的心安理得。所以你们一年交出3800块，我是感觉到相当贵，是不是林旺姐？相当贵。你们是用整个礼拜的，或者只有礼拜天用一次？平常也有用。OK， 如果太贵，你们可以找别的教会，不一定要在这里。如果太便宜，他们不要你，你要多加一点钱给他们，表示我们是尽责任、有骨头的人。阿门。我讲到讲了这么多，对你们没有多大帮助，讲几句责备的话，对你可能更有帮助；几句鼓励话，对你更有帮助，好不好 ？OK， 上帝赐福中国人，如果不尽当尽的责任，就在世界各地成为第二等民族。如果我们什么是依靠别人才能活着，我们就变成次等公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懂得尽当尽的责任，讲当讲的话，站在应当站的地位，好像我们可以成为光明正大神的儿女，在世界的事情上，在属灵的事情上都两样齐全，做神好的儿女，做地上好的公民。因为我们有双重国籍，我们有中国籍，做我们地上公民的一个身份；我们有天国籍，我们做普世代表上帝公民的一个责任。双重国籍， We are living in two categories, two nations and two kingdoms. 所以呢，这两个 kingdom 有 conflict 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当世界的法律抵触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当世界的法律没有抵触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就圣经都教导了，圣经是很齐全一本书，明明要讲的道理就用明明的文字讲出来，没有明显的东西都隐藏在已经启示的奥秘里面，让我们用智慧人眼光去把它选择出来，里面的主原则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圣经有没有说你不可赌博？有没有？感谢主，没有。所以我们自由赌博，是不是？圣经没有说你不可自杀，要不要自杀？圣经不可以，没有说不可以吸毒，你要不要吸毒？那圣经告诉我们几个总原则：不可贪心，那当然你就不赌博了。因为赌博的人盼望吃亏的是没有的，每一个人赌博都盼望赚钱，所以心就是为了要贪，就贪心。所以圣经总原则不可贪心，你要免去一切的贪心。耶稣一讲这句话，就这个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所有其他有关的细节不必再谈了，因为圣经是讲总原则的。那应当做的应该做，不应当做不应该做，那圣经没有记载我怎么办呢？如果圣经讲英国的法典或者律法书所写的，那么你一生到死都没有读完一本圣经。所以圣经就有关于生命跟金钱的事，大家说生命跟金钱的事都启示下来了。所以你在这些属灵的生命跟与主之间金钱生活应当有的一些原则，你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来，那么用这些原则来处理每一个细节，那你就可以心安理得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这些的总原则在几件条件几个原则上显明出来，是显明在哪里呢？凡是荣耀上帝的你可以做，不荣耀上帝的你不可以做，这是第一。大家说凡是荣耀上帝你可以做，不荣耀上帝你不可以做。第二，反造就人的你可以做，反不造就人的你不可以做。大家说反造就人的你可以做，反不造就人你不可以做。第三个原则，凡没有捆绑你在罪恶中间的你可以做，凡把你捆绑在罪恶中间的你不可以做。大家说凡没有捆绑你在罪恶中间的你可以做，凡捆绑你在罪恶中间你不可以做。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伦理是主动伦理，而且我们愿意甘心顺服神，所以把已经刻印在我们心中的律法和圣经明显的字句配合起来，
我们照着神心意所喜欢的这三大主原则来处理调整，来建立我们的伦理。所以第一样我们要看，这件事荣耀上帝吗？荣耀上帝我做，不荣耀上帝我不做。我这一份薪水5000块美金，那份薪水1800美金，那这块薪水是要帮忙走私的人做生意，替他们服务，这块薪水是帮助人行善，帮助人研究真理的，我要选这个，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荣耀上帝，在那件事情我是不荣耀上帝，明白吗？所以不是多就是恩典，钱赚的多就是上帝的赐福。若是这样，你跟外邦人、跟外教人、跟异端人士就没有分别了。那你说这样听唐牧师讲的，我以后越来越穷怎么办？我告诉你，老天有眼睛，中国人的老天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上帝。上帝是公义的，如果你真的不是为钱活着，上帝不可能不把钱交在你手里，因为上帝是活的，你要记得。所以你做一切的事是 to glorify God. Anything I do in order to glorify God. 我为了荣耀上帝，我做的一切事就是心里得到平安，神得到荣耀，因为我要荣耀上帝。第二件的事情，我做什么要对人有帮助，害人、陷害人对人没有帮助，是拦阻人做人，拦阻人有好的道德，拦阻人生活有意义的工作，我一概不做。Anything which is not beneficial to others, I shouldn't do. I do everything to give benefit, to give beneficial result, to build up others' character, personality, to build up their faith, to build up their Christian personality.能够建立别人的基督徒人格，建立别人的信仰，建立别人的好行为的这些事情我要做，这是第二。第三，什么事情绑我，把我捆锁在罪恶中间的，我就不要做，因为神不喜欢我们做罪恶的奴仆，神要我们做这义的奴仆，把我们的自己献上做义的工具，做义的奴仆，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把我们所有的肢体一一献上，最后到罗马十二章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这样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请林望杰博士带领我们祷告。
主啊，若不是你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没有人能到你面前，到你面前来的没有一个撇下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我们有心灵主师向你敬拜，因为是我们的主创造启示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在我们聚集在一起能够聆听你的话，求你赐给有仆人恩膏的话语，使他能够把你的话讲得清楚，如同两人的利剑在彻透我们，我们仰望你在你面前等候，求主带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面前，依靠你，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请坐。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罗马书，整本书里面一共有4个，我今天提到3个基督徒的亏欠。罗马书里面是全备福音最完整的记录，是上帝从永世到永世拯救人的计划最有系统的记载，所以除了罗马书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可以跟它的次序完整性相比的。所以保罗就先从人的败坏，然后再讲到外邦人的败坏，再讲到犹太人的败坏，结果就终极把它整合起来，变成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上帝的荣耀，来开始讲为什么人需要救恩。到了第4章就提到了因信称义的道理，真正的榜样从亚伯拉罕开始。第5章、第8章就提到罪怎么样在人的生命中间做主，以后呢，基督怎么样拯救释放我们，借他的死使我们归向上帝。在第9章一直到后面就提到上帝的计划在历史中间怎么样展现。所以我们看见的罗马书是最完备的整体福音的计划，最详细有次序的这个记载。保罗这种逻辑思想很可能是受了 当时最好的教育影响的，所以他是一个学者，他超过了彼得、雅各、约翰等等加利利的义父所受到的教育。他一方面在大树受了希腊哲学的影响，一方在耶路撒冷做了加玛列教导的影响，所以他明暗知道整个旧约律法里面的精髓，又明知当时在普世最高知识分子中间逻辑的应用，所以他是很适合成为外邦使徒，因为对外邦的思想他明非常明确的知道他们所有的缺陷在哪里，对上帝的道理整个旧约的隐士的隐藏的福音跟新约怎么样去成全旧约所应许的一切他完全明白，所以这样一个本来是法利赛人，后来成为跟随耶稣基督，又在阿拉伯旷野三年半思考整个旧约圣经的弥赛亚观，以至最后志荣你移动一下，后面三个人看不见了，你的椅子移动，不，你坐在原来地方移动半公尺就可以了啊！每一次椅子移动是更重要的。Okay, 谢谢。啊，那我们继续讲下去。所以他把这两方面旧约的预告、预言、预表、象征、应许，同新约的成全、新约的完成，把它配合起来，就把整个救恩向全世界怎样进展，福音的工作怎样在全世界顺序的传开，做了一个最详细的解释。那保罗也知道他在律法中间是没有办法完成神对人的要求，而他又知道在律法以前神已经对人有要求人成为完全的这个命令，所以上帝在亚伯兰99岁的时候对他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而做完全的这个要求跟命令前面的一句话，因为我是全能的上帝，我是全能的上帝，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这个命令一发出来就变成一个新的标准，就是人在神面前应当做一个怎样讨神喜悦的人，这是很不容易的。亚伯拉罕应当说是当时代最完全的人，亚伯拉罕自从他的少年根据 Midrash 根据犹太人传统的记载已经是超然非凡的青年人。我们每一天都见到很多青年人，特别我做传道人，我这55年教过的牧师超过2500人，我所有的学生多得不得了，我知道青年人哪一个是怎样的，怎样过他们青年的生活。但是在青年的中间你能找到那些有特别有追求有神特别印证神特别赐恩的人，你一定要谨慎，而且把他带到祭坛的上面来啊。所以这样呢，亚伯拉罕在当代是全球全地全世界中间最特别的青年人，自从年幼就决定信不疑的上帝，他跟所有的迦南人所有的米索多波大米人所有全世界当时所有的民族的宗教信仰是不一样的，他是第一个被记载是 monotheistic follower， 是一个独一神的相信独一上帝的人，跟随他的人。当然独一我们常常明白就是一叫做独一， so called one is one 就是一的，我认识的独一就是只有一个上帝是三位一体的，这个三一性的独一才是真正的独一。 The only God is the only triune God because triune God is only in him, there's no other God is triune God, so triune the trinity becomes the great essence of the God's oneness。上帝是独一的，因为绝对没有其他的神是三一的神，所以这个三一的神都独特，没有别的神像他的，所以他才是独一的神。那要不然说信的上帝是一个独一的上帝，当然这一方面的启示在以后的日子中间越来越明显，也照着逐步启示的程序，上帝把自己显明给人叫 progressive revelation。那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是旧约第一次出现，到了新约的时候 圣子在讲这句话，你们要做完全的，像你们的父天父是完全的一样。那么旧约神要求亚伯兰做完全的，新约耶稣要门徒们做完全的，这是不是一个太苛刻的要求呢？是不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呢？是不是一种只是在这个理论上可以成全，但是在实际行动无法达到？我也是在菲律宾讲的，我一个亲戚对我说，你可以不必来了。我问他说为什么我不必来，因为你讲的都是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讲的根本没有实用价值，你还是讲一些实用价值的。我们每次教会开家庭讲座、恋爱分离，很多人来参加，讲救赎计划、勇士的这个预定，就很多人不来参加。为什么？很多人只喜欢实用价值的东西啊，他们不知道 reform 归正神学所用的价值，实用价值的定义是反神所吩咐、所命令的。人能够靠着就是恩典行错的道的，都有实用价值。从这里去提升整个基督徒对神真理实践的自我要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圣父说你要做完全的，可以吗？圣子说你们要完全，可以达到吗？在历史中间，如果完全是可以达到的，请问有哪一个人曾经达到？亚伯拉罕曾经说谎多次，亚伯兰年老又娶了几个妻子，亚伯兰到底是一个完全人吗？上帝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亚伯兰达到吗？以撒、雅各、摩西、大卫都充满肮脏污秽，都充满缺点不完美。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不是完全人？约伯是一个完全人，但约伯说我的罪高过我的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的人，大卫说我唯独得罪了你，我在母腹中间就犯了罪。以赛亚是很完美的人，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所以这样的世界中间，有历史上哪一个人曾经达到完全？有没有真正达到完全的人？如果没有，上帝这一个命令是有意思的吗？如果没有人达到完全，为什么上帝还有他的圣子耶稣基督都提出这个要求？如果有人达到完全，请告诉哪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是旧约的任何一个人吗？是新约的任何一个使徒吗？没有，连彼得都为了怕犹太人而虚假，然后保罗就责备他。这样的世界上如果没有真正完全的人，这边所提的完全是什么呢？当然我在讲基督徒的完全那些信息的时候，我会提到了 the qualitative perfection 跟 quantitative perfection 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完全就从四方面去探讨，我今天不讲这个事情。但我告诉你，圣经既然说你们要完全，我们先按照自己去了解神要求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去达到。那么如果你要达到完全地步，你就应当没有亏欠，而没有亏欠才叫做完全。完全一定没有亏欠，那又没有亏欠又完全，这样的人既然是没有的，那么圣经怎么教导我们这两件事应当怎样调和呢？所以呢，希伯来在罗马书保罗提到三大亏欠，三大亏欠的第一样就是我们亏欠上帝，第二样我们亏欠弟兄，第三样我们亏欠世界上的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在教会里面，在世界的见证中间，我们都要审查我们要怎样过完全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不感觉到自己有亏欠，这个人就永远亏欠下去。如果一个人没有感觉到自己不完全，他就永永远远在不完全之中。但如果一个人要根据神的要求过完全的生活，他一定要常常深深谨慎感到自己不完全的地方。所以 the more you realize you are imperfect, the more possible you are pursuing perfection。 当你不认得你自己不完全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完全的时候，那你就远远离开完全的目标，你更是一个不知什么叫做完全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不认为 我已经完全，我不认为我已经得到了，我乃是竭力奔跑，追求可以达到基督耶稣成为我人生的标杆。我在继续追逃的中间，一方面尽力，一方面感到不配，那这个就是完全人的心智。完全人的心智跟完全人的成就是两件事情。当我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成就， Before I achieved perfection, I should have the mentality of imperfection. Mentality to confess I'm not perfect. 我深深感到我自己不完全，我才在不完全中间以求完全来进展自己的不完全，达到更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就是 paradox。 paradox 我们翻译成吊诡性，我们翻译成逆反性，我是不很赞同。因为吊诡性没有注意定还以为吊死鬼，所以逆反性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我把它改成一个反合性。反合性这个名词是我创造的，就是怎么把 paradox 解释成好像是一种又反又合的模棱两可，但是在其中有一些奥秘的结合，有一种看不见的统一那段关系在里面。原来相反以后相合，把正与反归纳成合论的这个思想，原先不是赫格尔的，赫格尔是马克思的老师，但赫格尔原来不是真正发明这三个字的 thesis, antithesis and synthesis。 这三个东西是他的 predecessor， 有两个人，一个叫做 Fichte， 另外叫做 Schelling。 Fichte Schelling 继承了 Immanuel Kant， 成为德国唯心论的两个大师。这两个大师整个总合起来变成最高峰的赫格尔的 dialectical 这一个idealism。 那么这两方面的配合呢，是从赫格尔的这个前辈就是 Fichte 跟 Schelling 的话里面找出来的。但结果呢，历史哲学传统总是归功于赫格尔，把它当作是这个 paradox 或者正反合的这方面的大师。那么他所讲的 thesis antithesis 跟这个 synthesis 是 dialectic。 那我讲的 paradox 我不得不要引用又合又反的反合性来代表我所要表达的思想。反合性的意思是 表面上看起来相反相抵挡的东西，但是呢，实际上隐藏着相合相调和的东西，所以又相反又相合的就叫做 paradox。 那这个东西在圣经里面是一直不断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很少人去发现。所以我大概23、24岁的时候，我有一次就做了7个讲章，专门提到圣经反合性的例子，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我讲给教会的执事跟那些传道人听的时候，他们感到很新奇，他们就注意这个东西，原来这些东西早就有了。那这个东西在整个哲学历史里面，到了齐克国的时候就搞了一个高峰，因为齐克国就好好分析，那就把反合性讲得很透彻。那现在我对你讲的就是，越完全的人越感到自己不完全，越属灵的人越感到自己不够属灵，越谦卑的人也不敢说自己是谦卑。大家说，越完全的人越懒惰，人也不知道自己懒惰，你就不必讲了啊！大家跟着讲，一二三，越完全的人越感到自己不够完全，越属灵的人越感到自己不够属灵，越谦卑人也不敢说自己是谦卑。所以我如果称赞一个人，他说哪里，我根本不像这样子，我就是他正在反合的状况中间，在实质里面达到了他真正属灵的地步啊，这个我一定要指出来。那你说一指出来人就骄傲怎么样？不可能，因为他如果真正有这种 mentality， 他会用这种 mentality 来处理他的蛋，他继续不断会在里面长进，继续会在里面雕塑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我是不怕称赞人的。你说称赞人会使人骄傲，称赞人使本来预备骄傲的人骄傲，称赞人使预备谦卑的人更谦卑，因为他就惧怕如果我受称赞的骄傲怎么办，所以他就更谨慎自己。 所以我们不要吝啬称赞人。因为罗马书十三章就在这件事情亏欠的事情提到，应当尊敬的恭敬他，应当惧怕的惧怕他，应当交税的交给他，应当纳粮的纳给他啊。这四件事就是中国人最讨厌的，最好交税不必交，纳粮不必纳，尊敬不必尊，惧怕不必怕。所以我们天不怕地不必怕，这是中国人的特点，也是中国人的弱点啊。我们最好不必交税，最好不必纳粮，最好不必尊敬。你说某某人很厉害，你马上回答，哼，他算什么？一个一天到晚说这个算什么，那个算什么，真是算不得什么。但一个人你对他这个人很厉害，那个人很厉害，他不是说他算什么，他反过来说那我算什么啊？这个人就是好人了，你懂吗？你懂得反过来问自己，求助自己，对自己严格的审定要求，你就是一个真正一个君子。所以孔子说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你们读过没有啊？现在的中国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知道美国人所教的东西，连中国自己什么东西不知道，你叫做什么知识分子？你们这些大学生硕士生，中国哲学都不想都不知道，你们还以为你是知识分子吗？对不起啊，我当头一棒给你打一下，你开始醒悟，开始悔改。我的学生这个刘南，他在另外一个教会做传道人，他是我学生里面最追求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的人。从他20多岁他就读老子孟子孔子朱子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问题不懂的是问他。刘南有没有在这里？
没有，
他有别的地方有师父，你们有时候可以请他来讲道。他是真正一个才子，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现在正在印一本书，跟牛津的学者合作，用英文出版，就研究商代文化，还有那些东周西周铜器。在印尼的华侨怎么有人懂这个东西？只有他一个人。那么把那里面的甲骨文的字解释出来，翻成英文介绍给西方哲学。你们有时候在你中间有宝贝你都不知道，你在你中间有学者你也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才子你也不知道，等我讲你是哪一个好才开开去找。我就一生用这样的眼光把人才一个个找出来，包括 Michael 是一个还没有念完神学的人，所以他已经念了许多最大的神学家的课程，但念不多。但我发现 the potential 跟他的 mentality 跟他的 motivation 三样都是准确的，我不能等了，我就把他带出来。结果神印证了我所看的是对的，所以他的见证已经带领差不多8-9万人归向主，使他们悔改认识上帝。当然这些呢，在我的聚会里面我就把这个机会给他，让他见证，让他对他们讲，把我的听众交给青年人，这是很少传道人要做的事情。但一方面印证，一方面提恤，一方面指导，一方面监督他怎么样发展。那么如果你真正是谦卑的人，你一定不会感到你自己谦卑。如果你真正属灵的人，你一定不感到自己属灵。你真正爱主，你一定感到你不爱主。我如果对麦克说你很爱主，他说我如果爱主就好了，我就是因为没有爱主。那我说你没有爱主你爱谁啊？他就开始醒过来了。他有，但是他感到自己不够，这是对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修行在完全中间，不以为自己完全，在追求完全的道路中间从来感到不完全。就感到不完全的人就是在完全道路中间的人。大家说在感到不完全的人就是在完全道路中间面向完全终极行展进展行走的人，就是神所喜爱的人。所以那一些什么都没有，有以为自己什么都有的，都是被上帝丢弃的人。那些已经有的反倒自己没有的，主说凡有的我还要嫁给他，凡没有的他以为有的要怎么样把他夺去。所以你从线上看这个有那个没有，你不要这样看。我教的学生太多了， 我可以知道这个人以后大概会成为神的仆人，或者不会。一个刚懂一点就一天到晚 show off 的人，我看看差他；一个很多东西感到自己没有了，我看好他。不是因为我妒忌这个人，或者我要保养那个人，我不公的对待别人，不是。因为我已经走了50多年的路，我知道怎样对待那些真正在真理面前做修身的人，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所以保罗说，你要完全吗？你就感到亏欠。你愿意完全吗？感到自己不够。你感到自己不够吗？神会嫁给你。你感到自己不配吗？神就要用这样的人。我是很可被上帝用的，上帝我需要你做什么？加一个你这个人在我的侍奉里面，工厂上羞辱我的名，你在夺取我的荣耀，你是贼，你知道吗？所以凡是喜欢 show off 的人，我看不好，因为这些人正在彰显自己，明白吗？但那些继续不能隐藏自己，但你也不能不承认神有恩典在他身上，愿你谦卑诚实献上的人，你不要忽略他，因为上帝的家需要这样的人。不是上帝需要他，是他需要上帝的恩典才维持下去。那是上帝的家需要这种人，我们一定要看准，那就不要忘记提携后进，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那当一个人感到自己亏欠的时候，保罗说，你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你欠上帝的荣耀。基督徒的一大亏欠就是欠上帝的荣耀。欠上帝的荣耀，人就是一个罪人，因为罪就是亏欠上帝的荣耀。亏欠上帝的荣耀成为提醒奥古斯丁明白什么叫做罪恶的这件事情。凡是光照射大地，大地有一部分黑暗，那就一定在光与暗的中间有物质拦住它，所以光不能达到那一块。你现在整条大陆都是白色的，但有一块黑的在那里，为什么？因为上面一辆 truck 停在上面，所以太阳光照到 truck 的时候， truck 就遮盖了阳光， truck 下面的那一块就变成黑影，所以就光不达到的地方叫做黑暗，善不勾到的地方叫做恶，完美的地方没有达到的地方叫做不完美。所以奥古斯丁从这个地方去了解什么叫做恶。恶可以跟善同相提并论吗？不可以，因为善是一个具体实在存在的事物，而恶是善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因为恶是善不能达到的地方，所以善不能及之地，恶就变成存在。而恶的存在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所以奥古斯丁说，恶的本身不是存在的本体，恶的本身是善存在的本体没有达到的地方，那叫做恶。所以光不到的地方叫做暗，善不到的地方叫做恶，义不到的地方叫做罪。这样呢，神的荣耀不到的地方叫做亏欠的罪恶。所以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呢，罪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Where the glory is, the sin is no there. Where the glory is lacking, the sin is existing. Where sin is increasing, the glory of God is decaying. 所以当你看见神的荣耀在某些地区在减少的时候，你就直接知道那地区的罪恶正在增加。当上帝的荣耀完全没有显现的，你知道整个地区已经被罪所遮盖的。当罪已经满盈的时候，上帝的义怒就成到一个必须要消灭罪恶、愤怒审判的地步。所以索多玛一定要消灭，索多玛俄摩拉一定要被焚烧，那最后挪亚的时代全地要被毁灭，因为义已经被降到最低的地步，而是这一个罪已经提到最高的地步。上帝看地上的人所犯的罪极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神的愤怒就临到了世界，神的审判就消灭了那一个时代，留下挪亚一家八口成为继续生存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甚至用这样的办法推演整个的历史，到了索多玛俄摩拉也是这样，如果有12亿人，我就不消灭这个城。结果有没有10个啊？有没有10个啊？有几个啊？一个，因为罗德是一人， 罗德是义人，你没有读到吗？就在彼得后书提到的。亚伯兰是义人，当然因信称义。罗德是义人，我告诉你，连一个都没有。如果有两个的话，一个亚伯兰，一个罗德，上帝是说谎的。因为上帝在诗篇第十四篇，还有在罗马书第三篇第十到第二十二节，我从天上观看世界上有没有义人，有没有行善的，有没有明白上帝的道理的，连一个都没有。世界上如果真正我有唯一的义人，那个义人就是耶稣基督。 The only one which is righteous to satisfy God, that is the only begotten of Jesus Christ. 所以呢，一个义人都没有。如果一个义人没有，你讨价还价没有用。从五十到四十，四十到三十，三到二十，二十到十，上帝说不必讨了，都啰嗦的祷告这么长，结束算了，反正不给你的，你怎么没有办法达到我提出的价格要求？所以你怎么讨价还价都没有用，结束。原来那个义人是耶稣基督，所以呢，说多玛我们来一定要消灭，哪里罪增长，哪里义就减少，哪里最完美，哪里义就完全消失，哪里义增加，罪就减少。当罪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义就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所以奥古斯丁提到，罪不是一个存在的实体，罪是一个义的缺乏，罪是个善的不在。所以这样的 the absence of the righteousness, the absolute goodness becomes the existing of the sin. 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虽然我们信主已经脱离了我们罪的生活，已经被称为义，神的荣耀在基督里彰显遮盖我们，使我们领受神的救恩，看见神的荣耀，我们归主了。但你不要记得，你不要忘记，你一生一世常常亏欠上帝的荣耀。所以当基督徒发现自己亏欠而补满这亏欠的时候，这基督徒是面向进步，更善良，更讨喜，更蒙恩的地步前进。我们第一个亏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罪恶，在离开上帝本性荣耀的要求中间有所亏欠。我们求主赦免我们，求主接近我们，求主使我们可以改进过来。基督徒有许多的毛病，我们有许多的缺点，也就是那些亏缺上帝荣耀的事情上，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悔改，回到上帝面前。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基督徒对神却欠缺的荣耀需要悔改，需要追求改进。基督徒欠弟兄姊妹什么呢？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你什么事都不可亏欠，就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要常常一味亏欠，或者在爱的事情上要常常一味亏欠。你们看不同版本的圣经翻译，中文、英文、英文集中翻译都有一些字有一些差别，但最重要的意思是不能缺乏的，就是爱上感到亏欠。你感觉到你亏欠人，你不够爱人。我们如果感到我这样爱了还不够吗？许多夫妻在最困难的时刻都会说，我这样还不够吗？就感到自己没有亏欠了。我每个月给他几千块还不够吗？你以为钱就是已经满足了。那么这些呢，就是没有感到亏欠。我们对人是常常有亏欠。对人有亏欠又不感觉亏欠，就人际关系破裂的原因。所以保罗说，对弟兄姊妹，你要常常以为亏欠，你要常常感到你亏欠，你在这个事情上就可以变成人之间关系的完全。那这是很难的事情，特别是人的事情上，如果一方面是基督徒，另一方面也是基督徒，那就更难了。因为各方都因为基督徒，你应当对我这样，而没有想到我应当对你这样。当然先后问题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谨慎，免得跟魔鬼留下一个地步。有一个传道人，他的太太说，你既然是传道人，你应当爱我，因为我是你的太太，你又是重生，又是得救，又是做传道的，所以我怎么样你都要爱我。所以这个传道人苦死了，他怎样爱总是不够， 因为太太总是要求你要爱我，你是传道人，你是基督徒，众信徒都在看你做榜样，所以你永远劝我。那如果你是丈夫，你要怎么样呢？就一直爱他，爱他。这个传道人忽然间想出一件事情来，那我要离婚。你赞成传道人离婚吗？你很难回答我。他说：“从今以后，我不要做传道，我不要做牧师，我要跟你离婚。你就没有办法再以我是传道人，一定要永远亏欠你，来再欺负我。你知道吗？这件事竟然奏效，那太太吓死了，他就把我离掉了。那我怎么生活？我以后怎么样？他就慢慢在想，因为他总是以小人的身份。”追讨你应当这样待我，因为你是君子，君子求诸己不求于人，所以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应当悔改，也没有感到自己应当有什么当尽的责任，总是对方不对。当你总是认为对方不对的时候，你的灵性是很差的，你应当感到你自己是有不对的，但你总是以为你跟我之间的关系你一定是不对的，你一定感到你不对，我从来不比，就很危险。所以圣经说做丈夫要制服你的妻子，就制服你的妻子意思是很深很深的，就自从最近到人类跟人的关系里面的时候，这句话才出现。所以你要制服你的妻子，她要恋慕你。那有一些人好像很树林，就讲了一些很过分违背超越圣经的话，圣经说不可超越基督的教训，所以那个牧师结果宣布我要离婚。当他宣布要离婚，我不要做牧师了，我不能让你这样用你自以为是合乎圣经的标准来追讨我，逼迫我到这个地步。从那天开始，那个太太才开始顺服下来，当他顺服下来，这个丈夫才从头再爱他，这个家庭才恢复。这个你们没有结婚的人不懂这个事情，你们可以从圣经那一大堆的理论讲的天花乱坠，但是这些的例子告诉你，有一些被利用的经文是撒旦用这样来破坏上帝工作的，你要很谨慎。我们对别人的亏欠，我们自己要深审查，我们自己要了解这是对的。但我们审查的时候，我们不要越过基督的教训，树林到一个地步完全没有看见副作用的存在。所以呢，我们要感到亏欠人，你常常感到亏欠人，你如何尽力来帮助自己改正你错误的生活。这彼此相爱的道理是在新约里面特别提出来的，在旧约里面没有彼此相爱这四个字。旧约里面有的是什么？是你要爱邻舍如同爱你自己。当然如果两个人都同样这样想，彼此相爱就可以达到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很难达到，所以新约的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什么新的命令，就叫你们彼此相爱。当你以自己爱邻舍，你自己以发怜悯的心来遵循爱的原则的时候，你是施恩者，你是怜悯者，你就表演你是上帝，那这不行的。彼此相爱的前面一个字，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你先感到你是蒙怜悯的人，因为基督怎么爱我，我与你彼此怎么相爱，你要用基督的爱爱我。所以我们就没有施恩者的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把自己表演作为上帝角色的傲慢。所以新约的彼此相爱跟旧约的爱邻舍爱人如己是不一样的两个命令。很多人不能分开来，以为差不多一样，旧约也讲，为什么耶稣还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我怎样爱你们，你们呢怎样相爱。那一相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完全用要别人以施恩的程度来照顾他，他完全不必负责任，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谈到彼此相爱，其实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叫做兄弟相爱的故事，这个没有记载在圣经，这个记载犹太的一些这个传统的法典的书里面， 这些历史传统的书呢，有它有好几本 Mishnah, Madras 等等，那里面提到大卫建圣殿的时候，他曾经呢向一对兄弟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后来就归给耶和华。为什么王还要买地呢？王不是可以免费的吗？王说我要收回这块地，你就交给他嘛，他不必付钱，你也要走嘛，因为他是王嘛，王可以唯我独尊，王可以霸权在身，王可以独裁行事嘛。圣经说不可以，所以圣经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要民主，但民主的种子是隐藏在圣经里面，民主的种子没有隐藏在儒家里面，民主的种子没有隐藏在道家里面，民主的种子曾经好像出现在孟子的世界里面，只有一句话，什么呢？民为贵，社稷次之啊，什么？君为什么？君为轻，君王是不重要，社稷更重要，百姓更尊贵。从这句话，西方的人说：“哎，孟子是中国的第一个这个民主的哲学家，是中国有伟大的 democratic， 是这个以民主 demos plus kritos， 希腊文 demos 就是百姓 ，kritos 就是权柄，权柄应当让百姓掌握。”所以好像是孟子是民主主义的一个大哲学家，好像孟子的思想隐藏所以这个民主的种子在里面，其实不是，因为孟子跟孔子被尊为中国的道统之学，结果所有尊孟尊孔的君王都没有带来民主，所以这是只有在空谈中间，在实践中间完全没有办法成就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回到刚才所讲的，所以呢，这个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民主这两个字，但是圣经真正隐藏着民主的种子。我们在印尼跟回教徒谈话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他，民主的种子不在可兰经里面，全本可兰经根本没有民主，而直到20世纪末21至4世纪初，所以阿拉伯的国家所缺乏的就是人权跟民主，所以现在阿拉伯的一些的革命就是从政治产生了一种作用，产生了一种连锁性的作用，使百姓看到他们的君王是何等的独裁。阿拉伯的王室都是奸淫糜烂到非常可怕的地步，但是他们又说可兰经叫他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的生活就可以4个妻子，不可以太多，4个还叫圣洁的生活。他们的宗教是圣教，他们的跟别的宗教的争端叫圣战，他们的生活就是自圣的生活，而他们实在是败坏的不得了的。所以当美国这个坦腹科维的反对萨达姆胡辛的这一个叫做什么伊拉克的时候，那个时候科维德的亲王各个到处奸淫，到处找嫖女人，所以这个宗教是很可怕的。我今天不太多谈这一方面，但我告诉你，全世界真正的圣者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绝对圣洁的。因为穆罕默德说你们可以娶4个，他自己娶了22个，在22个妻子里面，其中一个是他侄儿的太太，他侄儿的太太很漂亮，他就把他抢过来，然后呢他以阿拉的名义，他父为女子给他们有吃有穿，他变成整个社会制造公益制造怜悯的一个大使。我不明白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回教徒，超过1亿5000万的人，他们的头脑可以被这一个人洗得这么干净，完全佩服，完全福音以他的教训。除了耶稣基督外没有真正的圣者，而耶稣基督所影响的欧美国家现在正在慢慢离开基督，他们慢慢不把基督当作圣者，把回教当作可以尊重的宗教，因为人的心要罪恶，人就不要圣者，就是这个原因。一个人不信上帝，不是因为他理性通不过上帝的存在的问题，完全因为他的心里不能通过上帝对人要有圣洁生活的要求。 所以这是人不信的真正的原因。而他们不信的结果就是不认基督为主，把这个圣者，就是神所差来的圣子，把他置之度外。所以耶稣说，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什么？不信我。对基督的不信，就是重罪之上最大最大的罪。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刚才所讲的，在以色列历史中间呢，就曾经有过一对兄弟相爱的故事。这个做哥哥的跟做弟弟的，他的名字叫哥尔南和亚劳拿，这个在圣经历在地上有记载过。亚劳拿跟哥尔南，哥尔南阿劳拿是两个人，是一个家族里面一同承受产业的两个儿子啊。这些人呢，他们有一块的地，大卫说，我要用这一块地来做圣殿，你卖给我吧。为什么大卫不强夺？为什么大卫不强取？为什么他要说我要买这块地呢？这是从亚伯兰设立的榜样一直到大卫，这经过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他也修习了先祖的榜样。亚伯兰要埋葬撒拉的时候，撒拉75岁离开世界，亚伯兰就将赫人买了一块地。那赫人说，你拿去吧，你在我们中间是尊贵的王子，你要什么地你就拿去用，不必计较，拿去用吧。如果人家说拿去用吧，你说感谢主，神怜悯我了，不可以啊。记得一件事情啊，没事人家说拿去用吧，你就应当说，我应当照当付的钱给你，对吧？除非那是你的亲人，把遗产给你就不一样。所以他就付了400舍克的银子，买了那一块地，在曼利橡树地方园子里一块洞，把他的尸体，就是他的太太，把他埋葬在那里。大卫学了这个当尽责任的榜样，所以他说我要买这块地。后来买这块地以后，要建殿的时候，上帝说，我不要你建我的圣殿，因为你的血满了，你的手满了流人血的战争的事情，所以等你死了，你的儿子所罗门登基太平的日子，我才许可他建这个圣殿。那么这个地埋的时候，就有一个传说，原来亚劳拿跟哥尔南两个人是很相爱的兄弟，哥哥常常想弟弟可能生活比较贫穷，所以要照顾他，弟弟常常想哥哥孩子比较多，费用比较大，所以要照顾他，所以他们耕田耕田，在地里面得到的土产放在仓库里的时候，哥哥常常就想应当拿一包米或者一包的五谷这个土产去帮助弟弟，但他又怕弟弟得到了以后失去链子，会说向哥哥要东西，所以他总是3更半夜一个人在黑暗中间背着一包米从他的家跑到哥哥家里那里。哥哥呢也是一想，我的弟弟可能生活比较苦，所以我要把一包米带去给他。所以这个人从这里走到他弟弟的家，他哥哥从那边走到弟弟家，弟弟到哥哥家的时候，他们呢总是不同的时间，所以每一次看十包米拿去一包，早上起来看还是10包，奇怪，哪边的6包拿去一包，早上一看还是6包，我昨天是做梦呢，我是真的是拿东西过去呢。所以呢，他爬着不痒的头，莫名其妙到底发生什么？第二次再做又一样，每一次做一样，所以他一直不明白，这个到底是鬼跟我开玩笑呢，或者我到底是做梦或者梦游呢？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事情？又不告诉太太，所以他就静静的要等下去。有一天，他抬着米在半路走走走了一半，发现对面有一个影子，有一个人在黑暗中间抬着米也走过来，所以他就想这个是谁呀？怪不得我每次抬一包去又一包回来了，再抬一包去又没有捡走，今天我知道答案了。他就等着那个人来的时候，他就注意看是谁，一碰面的时候发现哥哥见到弟弟，弟弟见到哥哥，他们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了。我才知道原来是你，对面回答说哈哈大笑，我才知道原来是你，两个讲同样的话，你为什么要迷拜到我那里去？ 因为我想你孩子多，你需要大，所以我应当把名带到你那边去。那我想你生活苦，弟弟比较贫穷，我把名带到你那边去。结果他也知道，这个就叫做兄弟相爱的故事。兄弟相爱传到希腊的时候，就变成 Philadelphia。Delphi 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兄弟。Phila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相爱。所以无论在希腊，无论在希伯来，都有兄弟相爱的故事。我一颗手放在麦克风变成火山爆炸。当我们每一个人看到别人的需要，体会到别人的软弱，明白别人的困难的时候，你的爱心发出来，这个就变成成全你生命的一个生活。一方面，第一亏欠上帝的荣耀，第二亏欠弟兄姐妹的爱心，阿们。第三个，保罗在第一章说，我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智慧人，我愚昧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三方面的亏欠，基督徒亏欠弟兄姐妹，基督徒亏欠这世界没有信主的人，因为欠债的原因，所以我们要负债。我告诉你，很多的基督徒一直感到自己负债，一直感到自己负债，所以常常勇敢努力的传福音。那我17岁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是一个负债的人，主拯救了我，很多人没有得救，那谁要传福音给他？我等牧师吗？牧师这么忙，我等这事吗？这事这样自私，除了教会的事什么都不管。我等传道人吗？很多传道人都没有时间，特别神学生一天到晚赶功课，没有去布道，所以我就想我去吧。那我应当讲道的时候我不会推，我应当做功课的时候我还要做，但是还要腾出时间，那就很辛苦了，因为不够睡觉，不够健康，体力不够，还要出去传道。那我就想怎么传道呢？我对主说，17岁那年，让我一个人这一年对5000个人传福音。对5000个人怎么传福音呢？就是要分担章给他们。所以呢，我当时呢许的愿达不到，到10月底的时候，我发现还有2000张单张。我这单张是自己用自己赚的钱去买，买了相当贵，拿了一张一张分给别人，在路上分，在学校门口分，叫人信耶稣。那人家因为你分单张，看到你很伟大嘛？没有，看不起你啊！这个是没有事情做的人，这个是穷人，可能人家给他几块钱，他就替人家分单张。现在的香港，我常常看见人在路上分单张。我一看什么单张呢？某某餐厅很好吃，请你来吃。那为什么他分呢？因为他们 hired， 他们被租时间。你一个钟头在那边拍多少，拍完了我给你多少钱？是这样，我不是的，那是为了亏欠感。人需要耶稣，我就选好的单张，我自己去买去挑选，然后呢，把单张后面写了一些教会的地址，那我就去分了。分，那么如果他们要到教会去，那你要见谁可以打电话，我就讲分单张。那我想最后两个月还有2000张，我一定来不及了。那圣经说呢，上帝在天上，你在地上，你的言语要稀少，你已经许的愿你一定要去行。我很怕我没有做成我对上帝立约的话，所以我后来就用买火车票上火车到一个城一个城，在那个城市的街道分单张。现在弟兄姊妹，感谢上帝，到那一年12月底圣诞节的时候，我2000张都分完了。我照着上帝的应许，我2000张跟前面的3000张，那一年我分了5000张的单张。我有一次在苏拉威街上分单张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事的孩子看见了，回去告诉他爸爸。这个青年呢很不一样，他在路上分担章传福音给别人，他父亲很受感动，所以他们就在教会里面吩咐大家要注意传福音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做上帝的工作好像只有自己孤孤单单在做，上帝会借助你努力做，用他的灵感动别人，让他变成一个教会重要的工作。感谢上帝，后来这个传福音的心智也传到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常常在路上分担章，在这个十字路口，在这个广场分担章。后来又传到 Michael 常常在纽约的街头分担章，劝人信耶稣基督。我看到这种侍奉，这种心智已经推广到下一代的青年中间，我的心里非常受安慰。亲爱弟兄姊妹，当这三大亏欠你都好好去负债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完全人。因为这个常以为亏欠的人，他们就成全了律法。没有人可以完全律法，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完全的人，但你对神的荣耀亏欠他荣耀的，常常过圣洁的时候来讨他喜悦。你对别人的需要常常有爱心去补助他们，你对世界没有信主的人常常有福音去补满他们，你就过一个完全的生活。我今天就要讲到这个地方，你们这个教会是个怎样的教会，是不是好的教会，看你们有没有在圣洁生活中间不要亏欠上帝的荣耀。阿们。你们要不要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照顾弟兄的需要。阿们。你们要不要在世界福音的事情上努力传扬灵人归属。若是你肯，这个教会就是比较完全的教会。我想可能这一生我不来，我现在70多岁，要跑的城市还有几百个，那我那个跑完了也好，我有一个愿望还没有达到的，就是如果主许在我死以前，在中国大陆10个城市开大的布道会。阿们。这个也是在中国几百万人的祷告，他们正在等待有这样的事情可以成全。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我请郑牧师、Michael 弟兄两位上台带领我们做一个祷告。请郑牧师祷告，也再请 Michael 祷告。
亲爱的创造，也就是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今早上给我们从你仆人听到的信息。主啊，你爱我们，让我们可以活一个荣耀上帝的圣洁的生活。但是这些我们能够完全明白吗？你的道必定在你的灵的感动里面，
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现在讲到这个地方，我把聚会交回给你们的牧师。好的，谢谢。